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中 COVID 的红药。
非常的尽责，中 COVID 的时候还可以来一起录这个 podcast。
其实中 COVID 是最得空的，反正书反复看了几次，因为真的关在家里，关在房间里面，没有其他的这个诱惑。
哎呀，
不可以啊，我们已经拿书已经。暂时这个倒下了，
对，
在讲什么话？好的，但是就是对，就是还是要继续给大家录节目这样子啦。我们也是距离上一次也是两个星期前了嘛。
是，
对。那今天来聊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你这个隔离期间啊，非常有时间可以思考的议题，就是哲学。人家还有一本书叫做《小日常的哲学》
OK， 好，
这本书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作者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叫做《好青年荼毒士》。这本书是我推荐的啦。
你是他们的粉丝吗？
对，
好青年荼毒士，
我是他们的 podcast 我都会听的。
是我介绍的吗？其实
你有介绍我听那个高重建那一集，
高重建的。
可是 我之前也是有
听
过，对，
我在听的。我也是很喜欢他们，就是他们是就是在香港的我们所谓文化圈里面嘛，就是做哲普的，然后真的是很强的，就是讲哲学的一个频道可以有上百 K 的 view， 很强啊，真的很强很强啊。然后是而且那些哲学真的不是那种可能我们在看，我觉得我印象中是台湾的 YouTuber， 他们可能还会想办法娱乐化一点，然后讲很多故事，他们那种哲学的讨论是真的是直接是很重磅的那种情况，然后可以有百多 K 的 view， 很强很强。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啦，就是他们有很多其中一个叫吉浩姚改 King。哲学我不知道，我不是很会讲广东话啊，但他们其实就是有几个人的这个论坛这样子，然后就是很传统的那种电视做节目的方法，一人讲一句这样子，然后总结还有一个 break， 对吧？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那我们今天来聊这本书，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很契合我在现在的隔离状态当中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其中一个切入口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其实回到来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在隔离的时候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回到来就是，其实这个有点硬扯啊。其实哲学或是说这种值得思索的东西，它其实并没有在很远的地方，它并没有在这个诗与远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当中的一些很平凡甚至是很乏味的事件当中。好，所以这本书叫《小日常》，那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寓意，就是其实它就是要从原本我们很熟悉的，然后我们很日常在经历的一些议题，或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当中，从中去给大家去分析，或是把一些我们既有的一些习惯重新去审视，然后给出一套哲学的解读啊，这是这本书当中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宗旨啦。好，那我可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构成。基本上它是这一群人，因为好青年荼毒士是一个组织嘛，它里面就有很多的成员哦。那它其实就是有12个成员吧，或是有一个成员他写了几遍就是总共是有12篇文章都是针对不同的主题，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哲学文章的合集叫做小日常。那其实我所知道是他其实还有两本，对吗？邵荣要不要也提一提
？OK， 我觉得我记得总共是有4本啊，那只有一本好像是没有在卖了，
okay.
那个是一个叫什么哲学读本这样子，然后另外3本就是小日常的哲学、大时代的哲学，还有一个是人生种种啊，这个人生种种我记得
大师之前
有还有在 BMC 那边。分享过所以我觉得小日常应该是最容易读的，剩下那2本可能会比这本来的更加厚，所以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先入门的一本书可以跟大家分享先。
是，好，那其实里头它有谈什么主题呢？邵荣和你也可以 看看一下它其实有什么主题，然后我们再挑几个我们自己比较有感的议题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嗯，
好，他其实 他聊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日常啊。他 第一个章节就开始聊穿衣服，过后有聊听歌、工作、上网，然后打游戏啊、旅行、谈恋爱啊。然后我开也跟洪耀有讨论过啊，嗯，就是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就要选几个可能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嘛。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人选的都好像不太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是吧？
可能是有这个年龄上的代沟。
哎，天哪，我跟你差几岁？你是零零后，你也不是零零后啊。
差一点点。嗯。
OK， 好，那我先讲讲啊。我现在第一章就是讲穿衣服嘛。
嗯，
其实穿衣服它第一个东西的扣问就是我没有想过说我们穿衣服是为了什么，就是人为什么要穿衣服，这么朴实无华的一个话题哦。他就跟我们说其实有分三种功能，啊，第一种功能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工具性的存在咯，就是你是拿来比如说你是军人你就需要，可能防弹背心它是拿来保护你的，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太空人你需要外太空的衣服来提供你氧气，或者是你是可能这个游泳健将你可能需要一些很轻薄的衣服，就是很贴身的衣服，又可以保暖又不会阻碍你游泳，这种是工具性的衣服。那第二种呢是，衣服其实从另一个维度来讲，就回到可能大家在这个求学时期特别是小学跟中学都会很纳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个穿校服，校服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个笔者就有讲说其实衣服同时间它也是一种别人或是说来确立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关系你是处于什么位置的一种方法，就是你穿校服你穿学生衣服，大家知道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穿成那个模样，大家说你是知道你是一个军人，大家知道你是一个警察，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说它其实有一个身份象征的这个意义存在。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是很调皮啊，他是讲第三种类别呢就属于那种情趣内衣的类别。好，我什么意思呢，其实第三种类别呢很赤裸的就是穿衣服的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他人啊，就是你穿情趣内衣不会因为你穿一个情趣内衣来去界定了你的这个身份的位置嘛，也不可能界定说你就是他的男朋友或是你就是他的女朋友，没有这回事。所以你穿情趣内衣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为了要取悦你眼前的这个人，啊，所以他讲这是穿衣服的第三种功能。从中其实他有从这个穿衣服当中延伸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概念，就是其实穿衣服很多时候你是借由他人的目光来去定调你，特别是在第三个范畴当中，就是你希望取悦他，但是取悦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感到快乐，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现代应该是有很多人会讲，哦，我穿衣服是为了自己的愉悦，我不是为了，可能一些女性说我不是为了男人，我不是绝对不是这件事情，可是追根究底你没有错，你是为了自我，可是你的这个自我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这么百分百纯粹是由自己构建的，有的时候是由他人的目光所构建的，啊，所以他要点出一点是，诶，哪怕在最后一块当中啊，这个是我自己加啦，他里面没有讲那么仔细，但就是去回应一些，诶，我讲说我穿衣服就是为了自己爽的这个群体而言，其实他仍旧有他人的目光存在着，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穿衣服当中，诶，很小的事情哦，他也可以讲出一个很不错的道理，所以 我是蛮喜欢这一个章节啦。嗯，不知道你有没有要补充，或是你想要讲第二个？
我补充一点点啊，就是，他讲他讲这三个穿衣服的功能，其实就凸显了我们就三个穿衣服的目的啊，就凸显了我们人的三种生存的需要。然后包括刚才洪耀讲啊，就打扮，就是你要取悦对方。他讲其实就像我们其中一个生存的需要，就是我们会把自己塑造成他人目光下的一个对象。我也听过一个，有一句话叫做就是女生她穿衣服不是为了让男生看，而是为了让其他女生看。这个也是有一点的道理啊，就是我穿衣服啊，你很难讲穿衣服是为了自己啦，因为如果你穿衣服是为了自己你不需要 去外就是特地出门的时候才穿，然后特别好看，你在家里也是可以好好打扮的。很多时候你穿衣服就是想要从别人的那个目光当中得到一些认可。啊，在我这里就扯去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叫做上网。
OK，
上网还是有讲到这一点啊，就是他就讲到因为我们因为上网，所以使得我们很多时候就你可以在网上成为一个新的自己，可是你也有可能会物化自己，让自己就成为其他人的一个，他叫做一个陈列架啊，就是你只是为了展览给其他人看的啊。他这个章节啊，首先就是讲。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网络嘛，所以其实我们那里都去得了，就你只要一个谷歌，你想要去世界各地看世界各地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得了，可是其实你那里都去不了啊，因为你去了哪个地方都好像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啊。他这个章节我就觉得他可以连接去他最后一个章节是谈旅行啦，其实是有点相似的。
对对对
啊，那他就讲到上网，其实他这个网络出现之后呢，他其实带来了两个影响。第一个是我们开头讲了，就是它改变了自我构造。就以前呢，你的自我只是线下自我而已，所以线下自我就是你全部100%的自己。可是现在你除了线下还会有线上，而这两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在线下可能是一个很内向人，可是你在线上你可以很健谈，可以跟很多人聊天，所以其实你是有两个自我。然后如果你想要哲学一点去问，诶，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其实你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答案的，两个都是你，可是你也不能讲只有这个是你那个不是你啊，然后也不能讲网上那个就是假你啊，都不能都所以都不能。所以他讲网络其实是他第一他就改变了我们自我构造，而且因为现在网络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媒体嘛，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不还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自己，就以前你可能没有这样子的面向的，可是因为有了这些自媒体这些工具出现，所以你在网络上面可以把自己就是装饰成另外一个你很想成为的样子。那当然他就会扯到去可能会有物化问题哦啊，可能你就是只想要取悦你的这些观众，又或者是取悦你的这些follower， 所以你就会把自己打扮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讲他改变了人际关系，就是以往我们人际关系都是在线下嘛，可是因为现在有了线上选择，所以如果你在线下的世界啊，就你在线下世界当中，如果你觉得诶我好像对这个环境觉得不太舒服，你可以马上打开你的手机然后去刷这个脸书或者去刷其他的网络也好，所以使得你可以逃避现实中的那个情况。所以他讲以前人际关系可能只有物理上的距离，就是你在我身边你就靠近我，你不在我身边你就不靠近我，可是现在你可能他就坐在你面前，可是你们可能两个人都在玩着手机，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的心思可能都在想着网络的东西，所以即使是他已经在你面前了，可是你们也未必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关系啊。所以他改变了我们人际关系一个相处的模式啊。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是讲这个网络其实虽然我们讲网络增进了交流，可是这交流是很肤浅的，因为网络的这个特质它的本质啊就是非常的即时非常快速的，所以你不可能你写东西跟人家每一次都是写一篇长长的信啊，你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而已，又或者是可能放一个表情而已，一个 mean 而已。所以他讲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讲现在这些即时通讯软件都有很多表情，可是这些表情还是有所限制了，它不会像你好像当面跟人家讲话那种你可以有那种100种脸部表情，然后你还有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肢体动作，你在网络什么都没有了，很多时候就剩下一段文字啊。即使是你有这个通讯视讯功能也好啊，你也很难像你现实当中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交流。所以他想其实它是一种好像他已经把你这个人抽空了，所以你在网络上能进行的交流都是属于最浅最肤浅的交流而已啊。我不懂你赞不赞成这一点啊，我就让你来谈。
我觉得他的这个也不讲不可以讲不无道理哈，只是我会更倾向于用一种所谓的肤浅，或是说他少了很多的一些可能其他的信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哦他很难深入。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你可以从另一个维度去理解，是它其实也撇除了很多的障碍，对吧，就是可能你来到现实场景当中你会顾忌这个人的身份是谁，他是一个 CEO let's say 你可能会不敢跟他讲话，你会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很天然的隔阂。但是你在 Twitter 上你要跟 Elon Musk 讲话，你就 at Elon Musk 就推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轻而易举，跟他是一个没有什么距离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看两面，好，他确实是他会有一些细节让你没有办法去抓住，但与此同时他掩盖了这些枝节之后，他其实也反而让你更容易深入，其实也说不定，对吧？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用匿名的一个状态，比如让你是匿名啦，当然匿名跟网络可能是两个概念，在线上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的谈天或是你们的一些交流会变得很纯粹，他就没有太多的顾虑，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谁，或是他知道你是谁，但是你也是远在天边的一个地方，对吧？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新型的互动模式的存在，这是我一点点在听你讲的时候的一点想法。好，那我觉得承接一下，我觉得这样模式不错，就是来聊到刚刚有谈的旅行啊，看旅行是我们彼此都想聊的那个部分，是吧？你也是想聊旅行吗？
对对，
其实这个问题就回到来网络世界之后，旅行是最后一章节嘛，他就问说其实旅行在当代有什么意义，因为以前的时候孔子就会想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是很多所谓的要去出去世界看看走走的这些意涵其实都存在于互联网诞生之前的那种讲法，但是来到现在就是特别是 VR 那么强，你打开谷歌地图，其实你可以甚至有很多所谓的什么 VR 博物馆啊，或是你有没有用过那种 Google Maps， 其实你都可以直接输入你家地址，你就可以看到你家啊。甚至如果更快一点，可能你父母在外面行走也是可以，你也是直接可以透过卫星看到他们，诸如此类。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啊，那我直接讲结论啦，可能待会你可以补充一些细节。作者就认为说，其实旅行更重要的地方是他并不是去看外面的世界，最起码对当代来讲，而是你要透过那段经历来回头看自己。好，这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你要回头去审视说这段旅程当中回到我原本的一个定位之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他讲旅行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旅行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熟悉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你是没有旅行的概念的。旅行的概念就是你是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从那个陌生的角度回来看熟悉的自己，这个才是旅行的意义所在。不过作者我觉得他是 蛮有文采的，你有发现吗？到最后的时候说大部分人呢你要么是找到了自己，要么是你就拍巴黎铁塔放上 Instagram，然后就喂饱你的自我，就是说你就涨很多粉，涨很多 like，所以那一篇其实是挺有文采的啦，我这边就不赘述。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这篇的重点就是他讲了，就是有一些人，因为他讲现在旅行的意义其实已经不像古代那么大了，所以其实旅行其实只是现代人的一种信仰而已，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赚钱就是为了去旅行看看世界，但可是你明明你有网络，你随时都可以看看世界，而且你看的比你去到当地可能看的更多，因为你去到当地可能如果你没有上网做一些资料搜索的话，可能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也不能理解它啊。所以他讲其实旅行的意义其实在现代来讲已经是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加上另外一个东西是全球化，你去哪里其实都好像差不多啊，就好像你不一定去到巴黎你还可以买，你还可以吃到巴黎的食物啊，可能你在其他地方还是可以吃，哦，没有，食物是另外一回事先。还有你去到巴黎你不一定是就可以在巴黎买到法国出产的这些商品，你在全球各地也可以，而且你在巴黎可能买到的东西可能也是 made in China， 所以其实全球化使得很多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来越少，而且加上有这种连锁店，可能你去到 那些地方好像跟我们在吉隆坡可能 也差不远。所以他讲最后现代人他们会旅行可能只剩下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寻找美食，因为有一些食物真的是你要去当地来吃得到，然后可能就是那边的食材，又或者是可能因为只有那边的气候可以孕育出这样子的 这些植物，所以你才可以煮到这样子的美食，所以你只能去到当地才吃得到，所以这是第一点哦。可是他讲这样子的理由很多人会觉得很肤浅，那只是为了美食。所以他讲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啊，很多人就是讲我去旅行啊，就是为了要重新找到自己啊，就像洪耀凯讲咯啊，旅行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来嘛，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你离开一个你熟悉的地方，所以你不一定要出国来叫旅行了，可能你从东马去到西马也是一个旅行，因为对西马不熟悉。我有听我 Johor 朋友讲啊，他们去新加坡他们不觉得是旅行，因为他觉得他太过熟悉了这个地方，可能比去吉隆坡还靠近。所以旅行的意义其实是一个相对啦，你是必须越不熟悉那个地方，那个才可以叫一个旅行，然后你也可以你才可以在这个不熟悉的这个过程当中找到啊你自我真正是你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啊，当然最后你可能找不到，可是你可以还是可以获得很多 like， 这个是作者一种嘲讽啊，我觉得啊，
对对对
okay,
好好，我觉得另一个小小的东西小编的那我就稍微讲一讲，但是对我来讲有启发，其实就是像京剧这样的启发，是在听歌这个环节，听歌这个环节当中他其实是有一点借题发挥了，就是在讲他听着某个人的歌，然后就很多歌词我不记得那什么歌，反正我没什么共鸣，但是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关于情绪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般理解上哦，人有理性，然后人有感性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常常都会认为说理性跟感性是一个反义词，然后或者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畅销书就会说男人来自什么火星还是女人来自什么，但是反正它的意涵就是男人就是理性的女人就是感性的，仿佛就是这两个东西永远是对立的。但他讲其实永远保持一个理性的状态，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所以理性跟感性或者说一直保持理性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所以理性的对立面是什么？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对立面其实是荒谬，那感性的对立面是什么？感性的对立面其实是麻木，就是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不是你是一个理性的状态，而是你是一个麻木的人啊，它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点啊，但是就化解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在看理性跟感性的时候常常会有把人把它对立起来，但其实不然啊，其实它是可以理性与感性并存然后不冲突，真正的反义词是荒谬以及这个麻木。对，就真的是像京剧这样子的的一个
对对
的一个读后感。
我觉得这篇文章他的文采也是很好很多很多句子是写得很短，可是他意思是意味深长。
对，
是这个我扯一点不相关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今天有看到一个 YouTube 影片，他是讲最近那个拿到香港最高票房的电影，我问你们看放弃攻心，他去访问他导演去接受访问，然后他就有提到很多，就是他在这部电影当中的铺陈其实是有很多理性的考虑的成分的，就好像你可能你让观众笑了过后，你下一步要让他情绪这样去带动，所以我们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它只是一部喜剧，可是它里面是有很多理性的考量在当中的，所以我们讲理性跟感性它之间不是对立的，因为你要挑动起这个观众的感性那个情绪的部分，你很多时候也是需要很多理性的计算在当中的，你不能一直笑笑笑啊，还有也是有提到一个，还是讲你要让观众感到伤心，首先你要让这个角色是很好笑的，然后观众一直在前面一直笑他的时候，他们每笑一次就会跟这个角色产生多一个共鸣，所以到之后这个角色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 他那个情节突然从开心变成伤心的时候，那观众才会更有共鸣。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喜剧的理论来的，所以他是把很多这种理性的计算放在里面，才可以让 这部电影他出来成果那么出色，所以就让我联想起了，就是我们开始讲的结论嘛，就他们两个理性跟感性，你不能把他们分开来看的啊。太过理性的一个人，其实他这个是一个不太过你太过理性，反而是一个不理性的一个选择，因为太过理性只会死了你这个人。 就不像是一个人了啊，你偶尔还是要感性啊，还才可以就是让其他人觉得你这个人更加容易的这个相处。
嗯，哇，很好的补充哦，很棒。
嗯 ，OK， 我就啊，下一个我觉得可以谈一个是谈恋爱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哦，很多人可能到现在哦还是有，就是赞成人可能就很多，反对人可能也很多，有一种说法叫爱情不分对错嘛，
对，
所以他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这样你出轨有没有错？既然你还爱情不分对错嘛，像我现在不爱你啊，然后我跑去爱另外一个，可能你叫他小三啊，可是。也没有错啊，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不分对错啊，所以我对你的感觉没有，就是没有了啊，这样子，这样子，难道有问题吗？
对，我觉得这边可能要打住一下，补充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不分对错是因为爱这个东西是不由自主的，就是我爱上你是不由自主的，那我不爱你，我去爱别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因此它就不存在所谓对错问题，或是说。它本质上来讲它更深层次是它不存在问责的问题，因为问责的前提是你要能够对此负责，但是如果你是不由自主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没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啊、或是更哲学一点讲法就是你没有自由意志、啊、所以就不分对错这个概念、啊、不过这个章节我也很喜欢，对，你可能可以继续再谈一谈它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正反的这个辩证的。
好，对，我觉得他整篇就是一个一个在反驳回、就是觉得爱情不分对错这一派人的说法，所以他就先谈爱情不分对错嘛、他讲他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因为就好像你一个人他付出很多，他就可能为这个女生也做很多东西、可是这个女生对他就是没有感觉，对他就是不喜欢，所以你不能强迫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嘛，你不能讲我对你比那个男生对你更加好，所以你不应该喜欢那个男生，应该喜欢我啊！所以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就是成立嘛。所以他讲爱情不分对错是对的，在他看来这句话是对的，可是你出轨有没有错呢？他认为是有错的，然后他讲你出轨的错是不能用爱情不分对错这句话来合理掉他，然后使他成为没有错。他为什么？因为你出轨他会带来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伤害了对方啊，就是他想在你们在一起了嘛，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他，如果他不是他允许你出轨的话，然后你背着他出轨的话，这样你就伤害了他，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这样我不要让他知道不就可以了，如果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代表我这件事情是没有错呢？他讲其实还是有错，因为如果他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反而会显得他更加可怜，然后就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可是他不懂他的伴侣偷偷背着他去出轨，所以你对他造成的伤害是更加大的，因为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他一辈子就盲目去相信这段恋情，可是这段恋情的另外一方其实是背叛着他，所以这是对他很大的伤害。然后第二点是讲他是一种承诺，你违背了你们的承诺，他讲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嘛，你可能就会讲哦，我就爱你一个人，我爱你一生一世，所以你们之间是有一个承诺，他想即使你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可是当你们在一起的那一刻你就已经默许了这个承诺、啊、他给一个比喻，就是讲今天你去一个餐厅，你跟他讲哦，我要打包一盒叉烧饭，然后你在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已经给了一个默许的承诺，就是我会付钱，如果你不可能你拿那盒饭讲，哎，我的开都没有答应你讲我要给钱了，这么我要给钱，我拿这盒饭我就要走，所以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你当你去叫那个食物的时候，你就默许你会承、啊、你就默许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叫你会付钱，所以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也默许了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叫我只会爱你一个人啊。他当然他在这篇文章还一直强调这只是他讲香港地区是这样子，可是其实在世界各地大多数地区也这样子啦，除非可能一些少数的地区他们文化是容许一个人不需要只爱一个人，可以同时爱很多人啊，那个是另当别论。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当你决定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那个承诺在了，所以除非是对方同意你可以出轨，不然你出轨它就是一个错，在道德上就是有错的事情。
yeah， 我可能可以再细化来谈谈、啊、就是刚刚讲其实一开始讲的那种无错论的讲法是爱情是不由自主嘛，所以少荣就有说爱不爱上是无法控制，是无分对错，可是爱上之后 要不要拿起某个行动、嗯、或是进行某个行动却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嗯、对不起，就是我爱上了他人，那我比较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我先结束这段关系再去跟另一个人开始。好，这就是你可以控制的行为的这个部分。好，那可能再补充一点小小的部分，就是很多人会讲哦，爱情这个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其实不用去过问、嗯、好，作者就直接问你，诶，那你会不会认为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希特勒跟犹太人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过问，你会不会讲这件事情。好，显然你是不会嘛。那你可能会讲说，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希特勒犹太人是、哦、公共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不可以相提并论。他就讲，可是如果只是哪怕是不是很大面积的另一个人，他可能伤害了另一个人，你也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妥的嘛，虽然那个伤害的范围没有很大啊。所以他觉得说爱情是可以分对错的啊，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最起码出轨的这个维度当中啦。然后他就是很狠的这个讲了一句啊，这种人就是渣男啊，这就是他的这个结论。好，那有没有道理呢？啊，大家可能自己去思考一下啊，可能或者是听众听到这边也是觉得，哎，我还可以再反驳啊，也欢迎大家自己进行这个思想的这个实验。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其中一个作者有提到的，就是在演唱会当中他的一些体验啊，他就讲他其实是一个哈日族啊，就是喜欢 J-pop 的，然后常常会去那种演唱会啦，反正就有应援会什么。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里面的粉丝哦，他们是有一套一起都知道的规则，就是日本团体他们唱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才可以欢呼，然后他们唱到哪一个段落的时候你才可以一起唱，他唱到哪个段落的时候你才可以举起你的那个牌子啊。他讲其实这个东西是一套礼仪来的。为什么要这套礼仪？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因为你在演唱会当中大家其实是陌生人来的嘛，就是虽然我们都是可能某个人的粉丝，但其实我们是不懂彼此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一套规则或是一种规律来去协调我们之间的行为啊，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诶，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一起集气啊，为我们的偶像打气，那偶像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说要让我们喊，或是说才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支持。那反过来讲，在演唱会当中很昏暗然后很吵，如果我们都不遵循这个规则的话，比如讲你随随便便就举一个东西起来啊，随便这样喊，这你就会影响其他人的观影体验啊。所以他说其实哪怕是在这种所谓的应援文化当中，他们也是有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礼仪来的，然后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是 你看似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群体的行为，它其实也是有一套规律在协助他们在运转。就是在演唱会那个章节当中，我觉得蛮有启发跟蛮有趣的一个观察这样子。
嗯，对，他讲到其实这个他这个我就觉得这些作者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他可以把演唱会他就扯到去礼仪那边，他就讲这个跟孔子的礼仪也是有关系。就是我们讲以前的礼仪嘛，就好像你要拜祖先是有一套礼仪的，像这个礼仪也许是给你拿来表达你对祖先的情感，就是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所以你想要表达对他们的情感的时候，你只能借用这套礼仪。所以当有人要修改礼仪的时候，他只能修改可能很细微部分的，他不能大动作把整个礼仪都改掉，因为当他把全部东西改掉的话，像那些要祭拜祖先的人，他们的这个情感没有地方可以安放啊、嗯、啊，所以这个
是宣泄，是不是？
对，他就、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哦，因为他是如果你有一套礼仪在的话，你就会把那个情感就投射在当中，可是如果这套礼仪他突然改到你已经面目全非的时候，这时候你那个情感就无处安放了，所以这个才是那个问题。所以还有这个就是礼仪他的这个价值所在啊。
诶，这个我想补充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讲法，其实那种超度吧，或是可能就是人死后几天啊，然后会有道家那种仪式啊，他终究而言哦，他其实不是做给所谓去往生的人、当然我名目上会这样讲啦，我们要一起喊、我们一起念某个偈音，这样你的先人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有利于他的这个行为，但基本上其实是希望度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然后让可能都喜欢或是说都怀念这个死者的人、嗯、他们都能够宣泄他们的情绪。好，然后我记得我公公去世的时候，然后最后就是最后一幕啦，反正就是烧了，然后大家就要这个很喊，然后就要很回头，然后就回去大吃一餐之类的，反正就是、嗯、还就是一种把你的所有的情绪、哦、全部丢在那边、
嗯、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仪式感或是一个行为在啦、啊、所以其实、啊、诵经不是送给这个死者听的、嗯、而是送给圣人听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由来、哦
嗯、
对，就是作者、哦、这个串联起来的这个观察、
啊、我觉得这有道理啊，就是因为就好像你一个人离开、哦、你平时是已经习惯他存在了所以其实丧礼他举办、嗯、可能举办一个星期，他目的是让你度过那个过渡期，所以 你在那期间可能你会一直专注在办这些丧礼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同时你在慢慢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你同时你有一群人陪你一起接受这个事实，面对这个事实，所以到那丧礼结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你的那些情感那些情绪都留在那个时候了，你就不会一直往下带下去，然后就是好像你开始讲一个仪式嘛，就是全部一起喊过后转过头就走一次大吃一顿，可能他象征另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之前听法师可能这样讲，他就讲你不要转过头，不然可能你还会看到你还是什么啊，就是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说辞啊，可是我觉得 他在这里可能他代表给还活着人的一个意义，就是可能还要你放下这个，就是放下这段关系哦啊，你应该继续面对你的人生 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带着走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他讲到底他不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想想我们仔细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行为，就是、
嗯
就是 他做这件事情 他肯定是可以带给还活着人一些我们讲好处啊，又或者是他可以有一些让他们放下一些机会，然后这个东西还可以保留到现在啊。
Yeah, yeah. 好，那你还有什么章节要分享吗？
嗯，谈谈老板话那一章。
哎，这个我们本来想说不就不谈了，
哎、
没有想要你谈。
这当然 不太长了，可以谈。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他老板话其实就在讲工作。好，虽然老板话可能是一个香港的用词啦，粤语的用词啊，但是就是他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听老板话，然后他其实直接讲结论的话，就是他觉得其实工作场所跟民主国家是一样的概念来的，就是其实国家我们国家领导人就类比老板，就是他是这个国家当中跟这个公司当中的那个领导人嘛，对不对，他掌握很多的资源那我们如果在民主国家，我们其实已经是普世价值了啦，就是这个所谓的领袖是我们选出来的，是民选政府，然后他们要服务于我们，但是在工作场所当中我们似乎就不大会用这个框架去理解，因为我们一般上的会觉得那你不选就不要做咯，对不对，不打东家打西家，然后就是他给你钱的咧，你他就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你何必去这个挑三拣四这样子啊，但是作者有提出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可是如果用这样的逻辑回来去看待选民跟政府，你大可以讲诶你不喜欢这个国家你就移民啊，
嗯，
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会赞同所谓的移民论，可是可以去赞同去打东家论呢，他觉得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好，这是作者的这个看法啦，然后他就有提出一个观点，他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移民论不可取，是因为这个人如果他因为不满意你他就必须离开，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那如果在工作场所当中其实也很相似的，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啦，就是因为可能找工很难等等的啊，这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例子，所以在整个法律的保护跟框架当中我们也不会说老板有完全这个无限的这种要求，要求员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我绝对不可以搬出说、哦、因为这是我的公司这一套论述。
嗯嗯，对，他讲其实就好像开他们是把这个公司类比成国家嘛，他就有讲到他背后一个核心就是自我管理权或者叫自我管制权啊。他讲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嘛，然后可是我们同时为了这个效率着想，我们要选一个人来管理这个组织或者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要讲确保他不会侵犯到我们权利耶，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些制度是可以限制他的权利咯，所以然后我们的这个权利才不会被他侵犯到嘛，所以他想放在公司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有人质疑哦，这样子如果你公司是采用这种民主方式来运作的话，你公司不是很低效率哦，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全部人投票才可以进行，然后而且这个员工到底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公司呢啊，可能他们会不会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然后忽略了这个公司的长远发展。他还是一个一个给出反驳啦，他就首先讲他讲就是你觉得员工管理不了公司，可是员工其实懂的东西比那些股东还来得更加多啊！你又如何确保股东不会为了自己短期的利益而牺牲公司长远发展呢？所以放回员工也是一样啊，而且员工是会更加在乎这个公司的存亡的，因为这种公司如果倒的话、嗯、他是第一个遭殃的，他是第一个被解雇的，这个股东可能他可以随时卷款就走了，就是他撤职他就走了，可是员工他可能这间公司倒过他就失去工作，所以对员工来讲管理好一间公司他会有更大诱因去管理好一间公司、啊、而且他讲到如果你觉得员工了解不够所以不能进行公司的这个决策，那你觉得我们的公民对我们这个社会难道就非常了解吗？或者是对我们国家治理就非常了解吗？也未必嘛，可是我们不会否认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利。然后他有讲到其实我们讲让员工用民主的方式来参与公司的治理不代表什么事情都要投票，而是好像我们这些好像我们的投票这些代议制度样子，你可以这些员工他们可以投票去市场上就是请一个很有能力的 CEO 回来管理这家公司啊，然后他们只是在一些很重要的决策的时候才进行表决跟这个意见，跟基于这个意见的，并不代表他们在 每一天的日常琐事都要进行投票。所以他讲关于这个效率的问题其实他也不是一个问题啊。他最后这里的结论就是讲如果你大半辈子啊都是生活在这种专制的组织底下，就是公司啊只有老板可以决定所有东西这种专制的制度底下，你又如何可以寄望这一群人去建立一个民主健全的社会呢？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生活在只要老板讲什么就是对的这个环境底下，他们又怎样可以去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呢啊，所以这个是他给我们啊，他去思考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结论呢、啊、
嗯，好，可能就来总结一下。其实回到来哦这十二个主题，或是刚刚其实少荣有一个感慨哦，就是诶 这么日常的事情都可以扯出来。其实回到来就是在后记那边的部分当中，我觉得作者是有把哲学跟日常之间的这个关系有很清晰的点出来，就是其实哲学它就是一个让你从习惯当中变得生疏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整个生活形态或是说甚至是说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当中一直在推演，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一些既定的事情变成习惯化了，就是你不自觉的就会可能你的丧礼就是这么办，你不自觉的在爱情当中你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很朴实的正义感，就是对还是错。但是其实回头来哲学是什么，哲学它很多时候它并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它只是我有一句话叫做知其所然，就是你可以更加知道说这个东西它如何发生，它的整个行为逻辑是如何。好，其实回到来就是如果大家熟悉苏格拉底的一个定位啊，大家可能会知道说其实他自诩为什么，就是他是那个不停这个好像是牛尾巴那个苍蝇这样子一直去骚扰，一直去让那个牛就是摇尾巴摇尾巴之类的，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让人感觉不舒服。因为其实你去冲击你的习惯或是你去审视自己的习惯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很不舒服的，就是你会开始去思考说，诶，为什么 生活一定是如此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朝九晚五啊，为什么我一定要七点吃饭啊，为什么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逻辑啊，这就是你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不自在跟不舒服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作者而言啊，这就是哲学当中可以给予我们的一些馈赠或是有启发的部分。嗯，你怎么看呢？
对，他这里总结还讲到一个，就是他讲我们要时刻保持怀疑嘛，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看这个其实是一个以读攻读的方式啊，就是我们用养成时刻保持怀疑、时刻保持质疑的这个习惯，来去审视我们生活中其他习惯啊。还有，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嘛，当我们养成习惯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懒惰去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合理啊。只要父母从小就跟我们讲，我们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可能我们就长大真的会这样子做。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所以，哲学就是一个让我们停下来啊，想一想，做这个东西它意义到底在哪里。他做这个东西对你，他对你的这个你对这个东西对你的价值又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不会好像一直日复一日的重新过这样子。虽然你学了哲学过后，你的日子还是一样过啊，可是可能你在这个过日子的同时啊，可能你会察觉出这个生活另外一层意义啊。
好，
扯到太远了。
OK。蛮推荐大家读的。然后我其实觉得他的 YouTube 会更有趣一些啊，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讲也非常精彩，包括我最近有看他们讲那个进击的巨人去解剖自由，哇，非常精彩，真的很精彩，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好，我跟你讲讲完这一期之后，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发现，原来中 COVID 之后不够气是真的。希望我早日康复，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好几次要断气的感觉。
哎呦，惨了！以后大家录不到音就惨了。
OK 啊，你也中过吗？还是你都 OK 了吗、
？OK 了
，OK 好，
没事的，没事的。
好，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